各位善知识，华严经民法品现在经文是讲到第三十六页，第三十六页的第一行，这是法会菩萨答复清净慧菩萨的问法当中第七段，菩萨道要怎么样子才能够修学六度得到这个六度十度的功德圆满。那么这里就说明啊，六度十度的行相，怎么样子修习而达成圆满十度的功德。那么前面讲过，第一布施度，就是内外细舍而无所着，是这能尽檀波罗蜜，上次是讲到这里。接下去是讲持戒度，释波罗蜜，释罗，印度话释罗，翻成中国话就是戒，那么这个对于这个持戒度，要怎么样子才能够修好？而达成圆满，所以经文说具持众戒而无所着，永离我慢，是则能尽释波罗蜜。这就是修持戒度得到如法成就的修法。具持众戒，具完备的意思，在佛的七众弟子当中，站在个人的岗位上，在家居士最起码是受三皈，皈依佛法三三宝，进一步持五戒那么乃至在家菩萨戒，出家中的沙弥戒、比丘戒乃至菩萨戒，站在在家出家佛弟子的岗位上，所受的戒如法持好，使他圆满具足，叫做具持众戒。持就是受持，对于佛制的戒法先学习了解，然后受戒，其最后就是依戒法来好好受持。持就是认持在心啊，时时刻刻不忘，在佛所制的戒法当中能够如法做到，那就是持戒。众戒就是由五戒到菩萨戒，这个戒法的种类很多，所以叫做众，就是无论你站在哪一种岗位受的哪一种戒，都要如法持好，这是持戒的基本条件。具持众戒而无所着，就是说持戒不着持戒相，不是因为持戒而就以为自己了不起，而就因此啊执着自己持戒的功德，好像自己很了不起的样子，现代人所谓的值得骄傲啊，我戒持好了值得骄傲，这个观念就要不得，那就叫做执着。持戒又能无所着，还要做到永离我慢，我就是持戒的人呢，不要以为你看我持戒多清净啊，我做得多好啊，如何如何，自己在升起一种傲慢之心。持戒的人纵然把戒能够一一持好，丝毫无犯，但也不能升起慢心， 因为持戒的人呢、啊，往往会对于那些不如法持戒的人，他会有一种啊慢心的生气，就是瞧不起别人呢、啊。哎，你们是个什么东西啊？你学佛也不持戒，啊，这么随随便便，啊，这个不可以的。你看我，嗯，如果有这么一个观念呢、啊，那就叫做慢，那就持戒的慢相，这是不可以的，啊。那么，唐朝大家都知道的，有一位道玄律师，持戒精严，而且他在研究戒法、弘扬四分律啊，他能够把大圣菩萨的这个精神、菩萨戒的精神呢、啊，融汇到声闻戒法里面来，啊、使他能够在中国佛教里生根，一直流传到现在的四分律，所谓南山律，很了不起了。那么他如法持戒，又是个相当有修持的人，应当啊不会有慢相才对。但是这是一种很自然的现象，多多少少啊，他对于那些不讲究持戒的人，也不是说不持，而是比较方便点的，好像不拘小节的这种情况，他就心里会有一点呢、啊。瞧不起他的这种情况出现。那么有一天他在终南山啊，因为持戒精严呢，每天都得到天人供养，所谓天厨庙供啊，天人都是中午啊用餐之前呢，就把天上的最好的饮食送来供养这个道玄律师。有一天这个窥基法师啊，就玄奘三藏的弟子窥基法师到终南山来拜访他那么道玄律师虽然是表面上都对他也没有什么不会有不尊重的情况，可是他内心啊多多少少有一点，您这个三车法师有什么了不起啊，可能他内心有这么一点点观念啊。那么因为窥基法师他本来是不打算出家，玄奘三藏法师要度他出家呀，他有一个很奇怪的条件，因为他平常的生活呀，还有喝酒吃肉等等啊，都离不开的。那么他就玄奘三藏要他出家的时候，他就有一个条件，他说出家可以，可是我这三车呀、酒啊、肉啊这些，我要带着去，可以的话我就去，哎。玄奘他因为不度他不行啊，为了要度他的方便呢，就是随口答应了，没关系了，反正来了您会丢掉的啊。他自己也不相信去了会丢掉，真的，他到了玄奘三藏那边去出了家之后啊，他看到大家那么用功修心，如如发发，他自然而然就把他的那些酒肉的三餐就丢掉了，很如法的修行了。那么而且对于这个大圣的经律论三藏下了很大的功夫了，那么对于为师有很大的贡献。那么他来拜望道玄律师的时候啊，道玄律师虽然是还是招待他了，可是内心多少有一点瞧不起的这个心理，不过没有表现出来。可是很奇怪的，这一天呢、中午吃饭的时间到了，天人没有送供来啊，没有送饭的。那么差不多过了午了，已经过了午了啊，窥基法师才走了，走开了，窥基法师走了，天人才送供来。那么因此道玄律师就对这个天人送供啊吃到不满了，就责备他说，你要么就不要送来好了，现在已经时间过了，我这吃饭的时间过了，你送来做什么？你为什么时间到不送来啊？他说，我是送来的，送到这个半空中啊，看到你这边呢、有一位这个大菩萨啊，全身的光明啊，非常的殊胜，我简直是看不到你在哪里呀、因为这个光明太殊胜了，我找不到你的地方啊。等到这位大菩萨走了， 你才出现，我才有办法送下来。我不是不送来啊，而是送来找不到门路。哦，这个时候道玄律师心里惭愧啊，才想到，单这样是讲究这个持戒的条项是不够的。你看这个窥基法师，他是个大菩萨，毫光灿烂，天人送供还看不到他的那个住的地方了，被他的光明整个掩蔽了，所以持戒啊，持的再精严，假如心里有这么一个念头啊，觉得有这个一点慢相啊，我能持戒有这么一个慢相啊，现代人的所谓值得骄傲啊，这个傲心一取的话，这个持戒的功德就打了很大的折扣。所以不但是不能执着于持戒的功德啊，要无所着。而且还不可以有一点点的慢心升起啊，要永久远离于我们。假如这两点能做到，持戒清净是基本条件，又能做到不执着，又能做到不起慢心，是正能静，是波罗蜜。像这样子持戒呀，才算把这个戒波罗蜜能持好。释，印度话释罗，这里简写一个释字，下面应当是有个罗字呢，释罗啊，释罗是印度话，翻成中国话就是戒，意思就是说这样子持戒啊，才算是把戒持清净啊，实际上要完全持戒清净，谈何容易呀？古德说啊，戒波罗蜜呀、啊。佛地才满，持戒度要算到究竟圆满了，成佛了，到了佛的地位，才算是持戒度做到究竟圆满。那么佛地以下等觉菩萨以还，都还不敢说他持戒持得清净庄严啊，何况我们薄地凡夫要谈持戒，谈何容易？尤其到了这个末法时代，更是很难做到完全如法的地方，尤其出家界。所以现在在末法时代，持戒只有随顺环境啊，可能的范围尽量做，持一条得一条解脱的功德，所以叫做波罗提木叉，翻成中国话叫做别别解脱，就持一条戒。这一条戒的功德得到一条戒的这个解脱，所以随份随地发心持戒，看有发心持戒清净的人，我们要恭敬他，尊重他，生惭愧心，觉得自己业障深厚啊，不能一一如法持戒那么随份随地好好发心，将来到了这个有因缘成熟了，还是一样的能够把戒如法持得清净庄严，最起码到了成佛，必定是戒度圆满了啊。那么没成佛之前，行菩萨道，随自己的环境尽点力量如法持戒，这就是第二。如果能够做到持戒而不执着，又不起慢心，那戒度就能清净。其次，第三，忍波罗蜜，心能忍受一切诸恶，一诸众生其心平等，无有动摇，比如大地能持一切，是则能尽忍波罗蜜。这是忍受度啊。心能忍受一切诸恶，这一句话就说出这个修忍的这个大范围呀、一切是总包括。忍波罗蜜，忍度有三种忍啊，第一是耐厌害人，第二安受苦人，第三地刹法人。心能忍受一切诸恶，这一句话就包含第一的耐厌害人，跟第二的 安受苦人，厌害就是冤家来伤害你，你是在修人度的时候，你的冤家，因为你过去对他有不好的这个作为，那么他对你升起一种怨恨，现在他要来伤害你，要抱怨，要报复他的以前你伤害他的情况，那么这个冤家现前呢，或者是骂你、打你，甚至伤害到你的生命，在碰到这种的冤家伤害的时候，你能忍耐，耐就是按住性子啊，不要让他发起嗔恨心啊，也报复就是遭报的心理呀，来接受冤家的伤害啊，无论多苦恼，能够忍受下去，不生起一念嗔恨心，也不起报复之心，就像《金刚经》所说的“割力王割切身体”都能忍受，不生起一念嗔恨心，不会有烦报之心。不但不烦报，而且发愿将来成佛先度他。那么有这种的耐力，就能做到耐厌害人的这个功夫，就是一切诸恶都能够忍受了。第二的安受苦人，有生这苦生，有了这个身体呀，苦恼就多了。这个娑婆世界叫做堪忍世界，众生堪能忍受这个世间的苦恼，有了身体就有苦，例如说不修行没事，你用功修行了，这里不舒服，那里不舒服，或者是生病啦，或者是种种的不如意啦，这是自己身心上发生的业障，这个苦恼能够安心忍受啊，这些魔障你来吧，我还是照样的忍受下去啊，所以这个在修行办道的时候不求无病不要勉强求无病，病来了安然忍受，把它当作良师那么对于病苦啊就能忍受下去。除掉自身的这个病苦等不如意的情况之外，对外面的像无情的医报在这个自然界里面也会发生一些天灾地变的事情啊，遭到苦恼，例如水、火、风三灾像台湾的这个台风台风来的时候也相当可怕遭到水灾或者是无情的火灾，这些自然界发生的使我们身心的苦恼，也能够安心忍受下去看作自己多生的业报那么安心受报享也能安受这种的苦恼，这是无情自然界发生的这个所有的灾难苦恼也能忍受，不怨天不尤人或者是有情众生对我们的无缘无故的伤害有的时候人在家中坐，祸从天上来突然之间发生一些苦恼，或者是无缘无故啊遭到人家的伤害或者是被这些世间的各种的动物恶兽、福报宅狼毒蛇等等的这个苦恼这些碰到的时候能安然忍受，当然这些苦境没有来不必去追求它来了能够安心忍受，这就叫做安受苦人 苦尽不来，我们好好用功修行，来了能够安受，当作磨练身心苦尽的这个人的波罗蜜的这个修法啊、那么还要生感恩之心，假如这些苦尽不来，没有机会学习这个忍波罗蜜啊、第三的地差法人，地认真审视，就四地的那个地，差审查观察，细细的观察一切诸法，都是因缘生法，缘成则生，缘尽则灭。这些因缘生法当体即空，如幻如化，了无实体。由此啊，从这个生灭法中体悟到无生之理，所谓由此努力观察修正而证到无生法忍，那就所谓由地差法忍呢、啊，观察一切诸法，由生灭诸法而观到成就这个无生的道理，那就叫做地差法忍。那么要修到成就这个地差法忍的功夫啊，才能做到与诸众生起心平等，无有动摇。要修前面两种人，也是要有对众生以平等心看待的这个功夫啊。对于一切众生，无论是三界六道一切都是用平等心来看待众生，不起分别心，以平等心看待，所谓愿亲平等啊。那么这个平等心啊，不受任何的境界所动摇，无有动摇，不被任何境界所动摇。那么这个不被任何境界动摇的情况是怎么样呢？拿个比方说，比如大地啊，好像我们脚底下踩的这个大地呀、啊，这个大地它的忍的功夫就到家了啊。你把这个珍珠宝物摆在他的大地上，他也不会觉得很高兴。哎，这些好东西，很宝贵的东西摆在他的身上，他也不会很高兴，还是那个样子，平等平等。那么世间人把那些肮脏的东西都摆在他的地面上啊、都遭到喂足了，很不干净，大地他还是一样的接受这些肮脏的东西，他也不会讨厌，他也不会生起厌离之心啊、他还是平等的把它承受下来。所以要用做到这个平等心没有动摇啊，要学习大地，这个大地的这个意义啊，以前曾讲过的那么学习像大地这个样子不会遭到动摇无论是什么样的情况，大地都不会动摇的就是大地震动，震动它还是那个样子，也不会有所变动而且大地它能生长一切，它能保持一切，所以能持一切。大地不但能够忍受一切啊，而且它能够保持一切天福地载啊如果我们这些众生没有这个大地来摄持保持我们，我们就要站在什么地方呢？离开大地一步啊，你就不能生存的。所以大地能持一切万物，医报正报山河大地，小至微尘，都是由大地来保持住。假如修忍都能够做到像大地一样那么无二无分别究竟如虚空的这种境界，是则能尽忍波罗蜜。做到这种的功夫，才算能够把忍波罗蜜啊做到圆满。忍，印度话是禅提，禅提有些地方写作禅提波罗蜜这里就把它翻成中文呢，叫做忍波罗蜜禅提翻成中国话是安忍，安忍，安然忍受各种的情况都能忍受下来就是忍波罗蜜 那么波罗蜜就是到彼岸了，由渡而到彼岸，能把人渡修成啊，像这样子如大地而不动，能平等受持一切，那就叫做忍波罗蜜得到圆满成就啊。忍渡是非常不容易的啊，所以佛一教经说啊，如果能持戒的人，他未必能够修忍，能修忍应当就能持戒。所以佛一教经说啊，能修忍的这个持戒苦行所不能及，能持戒的人修苦行的人也不及于持这个修忍度圆满的功德。那么意思就是说，能修忍就能持戒，能修苦行，能修持戒能苦行的未必能够修忍啊。所以忍度成就啊，前面四戒两度也就能够达到成就的目标。说一句比较浅白的话，学佛可以说从初发心一直到大菩萨的登地以上的境界，都在学忍，都在学习忍。学佛如果不学忍呢，恐怕就很难学好的。一切都要忍力成就啊，才能成就这个福慧二缘的功德啊。那么就像成佛，佛在菩提树下成佛之前的那些苦行啊，假如不是忍度成就啊，那些苦行是没有办法做到的。例如在大雪山里六年的苦行，每天只有一麻一麦勉强的维持这个生命那么打坐修禅的功夫那么草根从这个膝盖穿过来，他还要忍受下去，这就非常不简单的。所以我们平常有房子住在里面那么甚至有一点有小蚊虫的这个搅乱妨碍，就心里很觉得很不好过。那么我们想想，释迦牟尼佛坐在菩提树下，也没有人替他挂帐子那么一天到晚蚊虫也必定很多难道蚊虫就知道他是佛而不敢咬他吗？假如佛来坐在菩提树下，都遭到这个蚊虫啊种种的恶兽的伤害他还不是照样要忍受。所以佛是出家人，在日中一时，受下一俗，是有他的道理存在，有学习那个苦恼学习这个忍的这个功夫。假如不吃苦，没有苦尽，人就没有办法学习，学习的机会就没有。现代人比较讲究生活上的享受，那么因此就忘掉修行的应当要清淡而安受这个各种苦境的这个境界，慢慢就消失了所以这个学忍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在六度里面的忍波罗蜜虽然是在排在第三，可是忍度不成就啊，其他的功德未必能够圆满。所以忍度站在初学佛法更是重要，要好好的学习其次第四精进度。经文说，看这经文，普发众业，常修弥歇，诸有所作，恒不退转，勇猛势力，无能制服，于诸功德不取不舍，而能满足一切智门，是则能进精进波罗蜜。精进度，精则专一不杂，进则向前无退修学佛法专一不杂，所谓一门深入向前无退，努力迈进 啊，那么这就所谓精进波罗蜜，普法，普法众业，普遍发起修学菩萨道上应当具备的一切动作。业是造作啊，造作动作啊，就是普遍发起修这个各种的敬业啊，在菩萨道上该当修学的一一都要如法去发起，来好好去工作，去做，去修行啊。常修弥懈，弥就是没有了，没有懈怠啊，弥懈就没有懈怠，不会有所懈怠啊。翻过来说就是恒常努力精进修行啊，没有一念懈怠心啊。那么这样子就是精进了啊，诸有所作啊，恒不退转，凡是有所作为，这个有所作不是做别的事情，就是修学菩萨道上自利利他，上求佛道，下化众生的事业啊，也就是包含前面的世界人，后边的禅定般若等啊，这些动作啊都要努力向前，恒不退转，就是精进去修布施，精进去持戒，精进去修忍辱波罗蜜，精进去修禅波罗蜜，精进去修后边的慧方愿力智，这都是般若里面开出来的五度，都没有退转。不退转呢，说明在修行的时候只有往前进，不能往后退。这个好像啊，从前啊，这个煤矿里啊，运载这个煤炭的那个轻便车、台车啊，那都是用手工去推的，没有机器，没有马达的，都是完全靠人工、手工去推啊。下坡的时候当然比较爽快了啊，他自己就跟着那个铁路去跑啊，不又用力了。可是上坡的时候就很辛苦了，一步一步往前推呀。如果空车推起来还比较容易呀，假如满载的东西要往上推，那就很辛苦了。而且往上爬的时候，往前推进的这个功夫啊，还不能停下来。正在往上爬的时候，无论再辛苦再难受，还是要咬紧牙关把它推到最高的这个顶点才能停啊。因为中间如果一停的话，这个车子往后推，这个往后推连自己的身体都会发生危险啊，怎么能停啊，就不能停下来。我说这个话现代人恐怕是不容易看到啊。我在小孩的时候十几岁经常看到这个煤矿里啊，那么因为他在山上未免就有上下坡的地方啊，那么上山的时候看他这个推车的人呢，那是相当相当辛苦的，满身满头都是大汗呢，那个汗珠啊比黄豆还要大粒啊，一粒一粒掉在地上啊，那么还是往前硬推，再苦还要推，必定要推到上面能够有平地的地方才能停下来，没有到平地绝对不能停啊。所以有的时候他需要两个人推，东西多，如果车子重要有两个人啊，如果实在吃不消的时候有人辅助啊，就不至于发生危险。所以有这种的往前推进的功夫才是叫做真正做到不退转。寒山大师啊，他说现代人念佛哈，但是以本文是没关系的，因为讲到推车我说到的啊，他说现代人的念佛呀，他就好像放车子往下坡跑一样啊，不用心啊，所以一边念一边打妄想，心静不下来， 根本就得不到真实受用。他是说现代人念佛很多，往生的人很少，原因在哪里呀？他是因为他都是车子往下跑嘛，没有往上推呀，所以他没有推往上的这个精神，结果他太随便念了啊，结果得不到真实受用啊。人家学一个功夫还有三年四个月啊，我们要求断烦恼了生死的解脱，往生佛国，那哪有那么容易呀、啊、就这样子很爽快很自然的一个宿珠一个宿珠拨过去，这样就成了。假如你不下心力的功夫怎么成？所以他说要像推车汉往上推，往上推的功夫就是你在念的时候啊，必定要好好的控制你的心理，看有没有在打妄想，所以要用技术啊、做惯啊、各种方法来对治妄想，那就是好像车子往上推的功夫一样啊。后边讲到禅定度，那个禅更是要具备这种功夫，没有这种功夫禅定是不会有所成就的。所以这个精进波罗蜜要很不退转，就要下这种功夫的。那么这就叫做勇猛势力，勇猛精进。这个勇猛啊，就好像一人与万人敌打仗的时候，战争的时候，一个人跟一万个敌人打仗啊，如果你不能突破重围而出来的话，那必定是危险的。所以下功夫用功修行的时候，要有那种的精神勇猛啊。这个勇猛发出来的势力啊，人家听到他的声音就要退三步啊啊！别说是正对着这种的一人与万人敌的这个勇猛的这个啊勇将啊。所以张飞在长板桥啊大喝一声啊，把曹操的83万大兵都喝退好几步啊，他听到他的声音就害怕。那就是他的势力。什么叫做势力呀？无形无相，他表现出来，你看到，你就要怕他三分。那么所以当时啊，曹操就跟这个他的手下的兵士们讲，你看到张飞呀，要远离哟，不要接近哦，接近他的丈八蛇矛呀，很可怕呀，而且他那个声音呢、啊、好像风中一响啊，就是好像打雷一样，听到这个声音都害怕。那个声音并没有力量啊，可是你听到那个声音就害怕，那就叫做势力，那就叫做势力。那么你修持有功夫的人呢、啊、天魔外道他都要远离。为什么？因为你有这个勇猛精进的势力。假如没有这个势力啊，那些魔外他就有办法进到你的身边来伤害你了。所以勇猛精进的这个势力是不可思议的啊。例如年轻一辈尤其像小孩子在从前，现在我不知道哦，从前像我这个50几年前当小孩的时候嘛，看到长辈，看到比自己长一两辈的，例如说父母辈、祖父母辈这种的，就是普通一般人看到都会升起一种恭敬之心啊，有敬畏之心，敬畏之情啊，在这个长者面前呢，不敢随便站，都要站得端端正正啊，日本话的口子业，都不敢马虎啊，必定要口子业立正。一点也不敢马虎，站在这个长者面前一点也不敢马虎。他为什么会这样啊？长者也没有叫我求职业啊，可是自然而然他就会立正。为什么？这就是他的长者的德望的势力，德望的势力，你看到自然而然他这个功能就会发散出来。现在就很难了，现在的老师们好像这个势力表现不出来，好像就没有这种的光圈呐、啊，没有这个光圈呐、啊。这个下课的时候还要从后门走，真差，所以这个所谓勇猛精进下了一番功夫之后，您这个仪式的力量啊，很大的，很强的，
能够冲破万人之敌呀、啊。有这个功夫才叫做勇猛势力。这个勇猛势力因为这个力量很大呀，所以无能制服，无能制服。你要挡他不可能，挡不住的，所以叫做无能制服。那么因此这个精进修行必定无量功德啦，与诸功德不取不舍，他对自己所修的功德呀，起是取着执着，他不会执着他、哦、我这么精进啊，我修了多少功德了，我今天拜了三千拜了、啊、不会这样子执着他这个修的功德有多大，不取、既然不取也无所谓舍了，不取同时也就不舍啊，我舍不取他也不算是舍呀，所以也不取也不舍，这种的对功德的态度啊，他无所谓功德大小，认为我这样精进是我的本分事，我应当这样做，所以以诸功德不取不舍，那么由此而能满足一切智门，一切智。指佛国的智慧，佛的智慧，能够满足佛的智慧门，通达的意思，能通之意，就是说由这个精进啊，能够通到佛的一切智的这个门路，这个勇猛精进就是通向于佛的一切智的门路，由此可以去向于佛国上的一切智慧。由此才能成就，也就是说精进波罗蜜满了，波罗波罗蜜也就满了，那么六度功德都满了，这是通到六度满相的这个大门，那么能够这样子下功夫的话，是则能进精进波罗蜜，像这样子做，总结一句话啊，那就叫做精进波罗蜜，由此才能成就啊！这是第四精进度，第五禅定度，禅波罗蜜，禅波罗蜜的文字很长了，先把这个经文呢、啊，禅波罗蜜的这一段经文先读一遍啊，然后再来一句一句做解释啊，看这经文。于五欲经无所贪着，诸次第定悉能成就，常正思维不住不出，而能消灭一切烦恼，出生无量诸三脉门，成就无边大神通力，逆顺次第入住三脉，于一三脉门入无边三脉门，悉知一切三脉境界，以一切三脉三摩波堤自应不相违背，能速入于一切智地，是则能进禅波罗蜜。这一段禅波罗蜜禅定度，文字很多很详细啊、这个对于这个禅波罗蜜啊，我们都要好好的把它解释一下啊、一开头说的于诸欲经无所贪着，这两句话八个字包含止观法理的前方便，所谓二十五方便，要修禅定啊，事先要有完密的准备，完备的这个事先的准备，然后才能修禅啊、那么这个事先的准备啊，就是说好像小止观里面所说的二十五方便啊、于五欲境无所贪着，这只是在二十五方便里面的一个无二十五的一个无啊、 那么里面包含整个二十五方便的意义在里面，就是您要修禅定，要先具备这些条件，没有这些事先准备啊，禅定未必能够修得好。所以有五五二十五个事先准备，就是第一具五缘，第二喝五欲，第三七五盖，第四调五事，第五行五法。这五五二十五个事先准备的方面都具备了，然后才能如法修禅定。第一个具五缘呢，五种助缘，修禅定的助缘，这五种，第一就是持戒清净，第二衣食具足，第三闲居静处，第四悉诸缘乎，第五尽善知识。要具备这五种助缘，然后还要具备第二和五欲，就是对于这个眼耳鼻舌身所对的色声香味触这五尘境界叫做五欲，也包含这个财色名食睡的五欲在里面。和五欲就舍离五欲，经文里面所说的与五欲境无所贪着，就是这个二十五方便里面第二个五，就是喝五欲，喝喝止啊，娑婆诃的那个喝，言字旁的，就是对这个五欲之精啊要舍离，所以要喝五欲。那么第三要弃五盖，第四要调五事，第五要行五法，这些都要具备。那么这里就是按照经文所说的喝五欲，对于五欲的沉浸不要有所贪着，无所贪着就是对于这个五根所对的五尘境界呀，不要跟随沉浸去奔走，不要随着沉浸流转，这是第二个五。那么明白这个事先准备具备之后啊，才来修禅。那么这个话说不完，我们休息一段时间呢，再说下文。